八是规矩颂，捐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这次学人很欢喜啊，有这个因缘啊，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八是规矩颂。那么我们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第一个工作啊，就是要发起菩提心。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凡位的时候啊，内心当中就要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种希望，一种愿力。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希望能够成就佛道，我们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就是成就自利的功德跟成就利他的功德。但是我们在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会有一种障碍，就是我们一个凡位的菩萨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啊，有贪烦恼、嗔烦恼、高慢心、嫉妒心啊、散乱心、放逸的心，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那么这些烦恼遇到染污的境界的时候啊，它就会升起活动。那么我们讲烦恼障，当这些烦恼活动的时候，它就障碍我们上求佛道，也障碍我们去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在一个凡位的菩萨，在一个有漏的境界啊，经常的学习佛法，经常的思维佛法，来加强我们心中的正念啊，来破除我们心中的烦恼障啊，这件事情的确是很重要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有四位比丘啊，这刚出家的比丘啊，那么出了家以后当然是修习戒定慧啊，但是有时候啊就会放逸啊，放逸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啊，谈到过去那些得意风光的事情啊，内心的欢喜就大笑。大笑的时候，佛陀这个天耳遥闻啊，就来到了这四个比丘的地方。佛陀就明知故问说，你们刚刚在笑什么呢？这比丘就如是如是的向佛陀报告。佛陀就种种的喝着，喝着以后讲的四句偈啊，说啊，常在燃烧中啊，何喜何可笑？由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那么佛陀在喝着我们一个凡夫的境界啊，内心呢、啊、是一个惑业苦啊，烦恼的火、业力的火、果报火。这个烦恼的火、业力的火、果报火啊，就像那个森林起火一样，从东边烧到西边，从西边烧到南边啊，无量劫的生死的火啊，是不停止的啊，热闹不安啊，常在燃烧中，加一个常，就是说这个火是不能停止下来的。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有惑业苦的这个火啊，这件事情有什么好欢喜，有什么好笑的呢？这个火都还没熄灭，你有什么好高兴好得意的呢啊？那么这个火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啊。由暗之所蔽啊，是由于我们心中的无明，一念的无明啊所创造出来。那么怎么去消灭这个无明呢？何不求光明啊，就是有清净的正法的多闻心习、如理思维啊，来慢慢的消灭心中的无明。心中的无明消灭了，内心的光明显现的时候呢，这些烦恼的火就停止下来，就是到了清凉的涅槃的彼岸。那么所以说我们啊，这个加强心中的正念的确是啊，是我们一个很发的菩提心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这次这学期的唯识的课程啊 啊，是有两个部分啊。上一个部分我们研究《白法名门论》，那么这个部分是研究《八十规矩颂》啊。那么《八十规矩颂》啊，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回来以后啊，他根据这个印度的十大论师啊，编成了一部叫做《成唯识论》啊，就是以这个十大论师的这些教义啊，那么成就是成立啊，成立唯识的教义啊，《成唯识论》啊。那么《成唯识论》有十卷啊，玄奘大师编完以后，觉得文繁义广啊。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所以他编完《成唯识论》以后，又造了《八十规矩颂》来总持一部的《成唯识论》啊。那么前面的《白法名门论》啊，它是广泛的探讨一切法的别相跟总相啊，何等一切法，因何为无我啊？那么何等一切法，就是包括了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啊，这广泛的说的一切法的差别。那么因何为物我是讲啊，这一切的差别当中呢，都是不得觉的无我，也都是法无我啊，都是跟我空法空相应啊。换句话说，我空法空是一切法的总相啊。那么这个白法它是广泛的探讨诸法的总相别相，但是八十规矩颂它是就着心法来讨论。就是在心法当中，八识心王把它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因为在唯识的教义当中，虽然广泛的探讨万法，但是唯识强调万法唯识，也就是说呢，一切法的本性是毕竟空。那么为什么会有十法界的染尽因果呢？就是由于心识的流动，就是你的内心一动就产生一种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可能是善业，也可能是恶业啊。那么它也可能使令你堕落到不可乐果报，也可能堕落到可乐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唯识的思想当中，认为心是一切法的最创造的因果当中呢，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等于是把前面的白法当中的心王，八识的心王，把它特别拿出来加以深入的探讨啊。那么这叫八识规矩颂啊，就是讲这个八识从凡夫的有漏的八识讲到圣人无漏的八识啊的一种转变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八识规矩颂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好，我们看讲义。八识规矩颂直节啊，三藏法师玄奘作，偶遇三门自细节啊。那么这个是玄奘大师所做的啊，唐朝的玄奘大师。那么偶遇大师做的直节。好，我们看大科说明啊。那么我们分成四大科：甲一作者列时，甲二解释题目，甲三随文释义。甲四结释劝修。那么在甲一当中呢，我们先介绍作者啊，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简略的历史。那么甲二呢是解释本颂的题目啊，八识规矩颂，总共五个字啊。甲三我们随文释义啊，我们随着这个颂文解释它的意义。那么这个随文释义，这个八识规矩颂啊，他是玄奘大师把这个八识啊分成的四类啊，前五识是一类，第六识一类，第七识又一类，第八识又一类啊。那么每一类当中有四个偈颂啊，那么总共合起来是十二个偈颂啊。我们就随顺这个偈颂的本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那么最后甲四结释劝修啊，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跟劝勉。好，我们今初先看甲一的作者列史。那么八识规矩颂的作者是玄奘大师啊。那么我们对于大师的历史啊，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啊所介绍的，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科来说明。 第一大科是讲到他去印度，他要去求法的一个因缘。那么第二大科呢，是讲到到印度求法的情况。第三大科呢，是讲到他回国翻译经典的一个情形啊，翻译经典的情形啊。先看他第一大课。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幼年出家，初习立典，后习俱舍论、成舍论、摄大乘论及大般涅槃经等诸经论，因叹众师所论不一，验知圣典亦云贤有异，莫可侍从，常为气盛时遥异类差传，遂使双林一位之子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中，虚为南北六道分营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降劫，乃是由天主以问惑便宜。那么这大科呢，是说明啊，这个大师他为什么要到印度去求法啊，说明他的一个因缘。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啊，那么玄奘大师事实上是生在隋朝的末年啊，是在隋炀帝末年的时候啊，但是他的年代呢多数属于唐朝啊，所以我们就称他是唐朝啊。那么大师呢幼年出家啊，那么这个幼年出家我们解释一下啊，他的一个身世啊，这个玄奘大师啊，他的俗姓姓陈啊，尔东陈啊。那么他的祖籍是在河南省侯氏县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少林寺的附近啊。那么他们家的历代的祖先啊，都是一个书香门第啊，就是读书人啊。当然古时候啊，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啊，这个读书人多数就做官啊，学而优则仕啊。那么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在朝廷做官的啊。那么到了他的父亲的时候啊，已经到了隋炀帝晚年的时候了啊。那么他的父亲是一个县长，做一个江陵县的县长啊。但那个时候隋炀帝晚年的时候啊，整个朝廷就是非常腐败了啊。隋炀帝本身呢，也是啊，荒淫无道，下面就是贪官污吏啊。那么朝廷腐败啊，他的父亲这个人很正直啊，他发觉啊，发觉自己不能够啊，不能够兼善天下啊，不能够剥削反正，那么只好就独善其身啊，就辞官归乡啊，闭门读书啊。那么因为他父亲的闭门读书啊，也就等于是把整个心血就花在教育他几个，他四个兄弟啊。那么玄奘大师是最小的啊，就玄奘大师从小就得到他父亲的一些儒学的一些教育啊，四书五经啊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啊。从这个传记来看啊，大师啊，玄奘大师从小的时候，他虽然是老妖啊，最小，但是这个人个性很稳重啊，不喜欢讲话，也不喜欢跟人家戏笑啊。那么对一切法的这些义理啊，各式各样的事理啊，他欢喜深入的去思维观察，他是这种个性啊，个性啊很沉默寡言，但是喜欢思维啊，那么个性也是一板一眼的啊，他就这种个性啊。那么他在12岁的时候啊，就跟他哥哥就出家了，他哥哥先出家啊，他也出家了啊。那么出家以后呢，是在洛阳的净土寺。那么那个时候的洛阳啊，是一个很文化很高的地方啊，就各式各样的法师啊、文化文人啊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刚出家，他12岁出家的时候呢，就因缘很好啊，他就在这个洛阳净土寺啊，听过几个法师讲啊，讲一些经论啊，包括俱舍论啊，这个是小乘有部的阿毗达摩的一个很重要的论啊，天心菩萨照。那么成实论是属于经部的啊，这个都是属于有部的思想，都属于那个小乘的思想。那么摄大乘论啊，跟大般涅槃经啊，这其中呢，他对这个摄大乘论啊有很大的欢喜心啊，在这个传记上看啊，他那个时候13岁 那么听着这个慧眼法师讲这个摄大乘论了以后啊，听了以后就全部融会贯通。那么慧眼法师就命令他复讲啊，13岁就复讲摄大乘论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从大师的传记看啊，他老人家从12岁到17岁这整个政局还算很稳定啊，虽然隋炀帝晚年啊政治腐败，但是那个时候还算稳定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得到很完整的教育啊。那么他到17岁的时候，这政局就有了变化。说这个隋炀帝在太子的时候是一个晋王广啊，李广。那么他的父亲啊，隋文帝啊，把南北朝统一以后，这个隋文帝这个皇帝是好皇帝啊，啊，勤政爱民，自己很勤俭啊。他自己的生活用得很简单，但是对老百姓的生活照顾得很好。那么刚开始隋文帝是立他的哥哥啊做太子，但是这个晋王广啊，这个李广啊，这个人心机很重啊，买通了这个隋文帝旁边的大臣啊，就说这个他哥哥要叛乱，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把他哥哥给废掉，就立这个晋王广啊。那么到了这个隋文帝晚年的时候啊，生病，那么这个晋王广啊就用毒药啊把他父亲给害死了，害死了就做皇帝了。做皇帝的时候啊，这个隋炀帝啊，他做太子的时候啊，他多数还是有学佛的，他还跟智者大师学受过菩萨戒律啊。但是人啊就是这种境界，富贵求道难啊。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放逸了，放逸了以后呢，这当中啊，他就是要去，他三次东征高丽都失败啊，那么使令整个国库啊都亏损很多。那么他又造了很大的一个硬核啊，把这个整个国家中国南北啊把它疏通啊，自己的生活啊也是很放逸，所以到这晚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常贫困了。那么老百姓生活贫困啊，吃不到饭的时候就造反啊，这个时候各具的英雄好汉就积极起来造反。那么造反的时候，至少他还在，皇帝还在啊，还能够维持一个局面。但到最后隋炀帝实在是太过分了，被他的一个属下一个将军给杀死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因果啊，他把他父亲给杀死了，他也被他的部下杀死了。杀死的时候就是在玄奘大师17岁那一年，这个时候啊，各路英雄好汉就开始要逐鹿中原了，因为那个皇帝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逐鹿中原的洛阳就是他们必争之地啊，所以玄奘大师这个洛阳净土寺啊就是非常不安定了，老百姓就往外逃亡。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啊也不能够听经啊，政治不稳定啊，那么他们就听说啊，这个在这个各路英雄好汉当中啊，有一个叫李渊啊，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啊，李渊啊，他占据在这个四川的地方啊，啊，这个人啊，这个人他的同里的地方啊，非常的安定。那么他的哥哥啊，长劫法师就到了四川去了啊。等到四川的时候，也发觉也不对劲啊，后来就到处的流浪。所以他17岁到他21岁这四年当中啊。从传记看啊，他也没有学习什么多大的经纶，就是在流浪啊，东跑西跑啊。那个时候隋炀帝已经死掉了啊，那么整个政局不稳定了。那么到了21岁这个时候，他受了大戒了啊，受了大戒以后就开始登坐讲经了啊。那么登坐讲经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啊。因叹众士所论不一，验之圣典亦淫贤有益，莫可侍从啊。那么大师在早期听经的时候呢，他是啊小乘的也听，大乘的唯识也听，那么信众的也听。但是等到你讲经的时候啊，你就必须融会贯通。那么当他要融会贯通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因叹众士所论不一啊，就是啊，同样一部论，同样一部经啊，去看这个诸师的注解啊，那么每一个人的注解不一样。那么去看看这个经文啊，验知圣典 隐因显有义啊，这部经强调这个观念，那也不是强调那个观念啊，莫可侍从啊，这个侍从就是没办法遵循依从，不晓得是谁对谁错啊。那么他这种感叹是在21岁正式登上法座以后呢，就发现了在学习经典当中有这样的矛盾存在啊。那么常为气盛时摇，异类差传，遂使双尼未之子分成当先二常，大乘不二之中，虚为南北二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降界。那么他就经常有这样的感叹了、啊，说这个气盛时摇啊，距离佛在世的时候啊，实在是太久远了啊。那么这个经典啊，辗转的流传啊，使令这个异类，就是这些义理啊，有很多的偏差，传就是乖违啊，跟原来的本意，佛的本意有一点乖违了。那么怎么乖违法呢？遂使双尼一位之子分成当先二常啊，大乘不二之中，悉为南北二道。这个双尼就是佛陀灭度的地方啊，这个双尼树下啊，当然也等于是意思，这个双尼啊，佛陀是在两棵树的中间啊，这比喻啊，佛陀的那个大波涅槃啊，是空有无碍的啊，也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那么这个佛陀的大波涅槃的境界是同一个法位的啊，三世之佛同一个法位的，但是分成了当现二常。那么大乘不二之中，大乘的宗旨是空有不二，但是变成南北二道。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那么这个唐朝啊初期的时候啊，这个大乘的佛法分成南道跟北道啊。南道的观念呢、啊，是讲这个真如缘起，那么这个北道的观念是讲阿赖耶缘起啊。那么强调这个南道的是讲现场啊，那么阿赖耶缘起是讲当场。这句话意思是说啊，那么一切法的身体是依真如受熏啊，就是真如清净本然。那么受这个染净法的熏习啊，变现十法界的识别因果。那么这样的观念呢，就是现场，就是说啊，既然一切法是真如所现，那么凡夫的惑业苦现在就是真常，你的惑业苦的无明当中现在就是清净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场，不必等到把烦恼去掉，当下就清净啊。那么从阿赖耶的观念不是这样，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会生灭的，他是刹那刹那生灭啊。那么他受的这个前期转世的业力的熏习啊，他会变成善，也会变成恶。那么阿赖耶本身不是常住，是当场当来常住，就是说你现前这一念无明的心啊，现在不是真如。但是你慢慢慢慢用戒定慧来熏习它，它就能够慢慢慢慢将来能够转成真如，就是当场。那么这两种思想啊，在当时啊就是分成南道跟北道啊。那这两种思想在玄奘大师内心当中啊，产生很大的激荡。那么这样的纷纭争论啊，凡数百年，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就从北魏孝文帝啊，一直到贞观年间啊，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啊，率土怀疑，这个率就是广大意思啊，就是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区是这样怀疑，全部的中国佛教都有这样的怀疑。那么莫有降劫，没有一个人来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抉择。可能那个时候大师是没看过智者大师的，没有看过智者大师的五十八教啊。那么智者大师的意思啊，这个当场跟现场是可以融通的啊。智者大师他从这个涅槃经的思想，涅槃经的思想，佛陀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一个人有这个炉啊，炉烙的炉， 那么他没有提壶，但是你问他有没有提壶，他可以做两种回答，他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你问他，你家里有没有提壶呢？我说没有也可以，因为我是鲁，不是提壶。那么他要回答有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鲁慢慢锻炼，就能够成就提壶，当来有提壶。那么对望的当来来说呢，他说有提壶也对，他说没提壶也对，因为对望的今现在来说，他的本质是鲁，不是提壶。但是鲁跟提壶是一味的，他慢慢慢慢的锻炼，他就能够成就提壶。所以说呢，这个阿赖耶啊，其实他的本质就是真如。那么他一念迷就变成阿赖耶了啊！你慢慢慢慢用这个清净的正法，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慢慢的心修啊，阿赖耶就能够转成真如啊！所以这两个是思想是可以一致的，是可以一致的啊。那么，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率土怀疑莫有降解啊。那么大师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有这样的怀疑啊，他也不能够随便的放弃啊。乃是由天主以问惑变矣，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要到印度啊，就佛教的发源地啊，印度啊，就把心中的疑惑跟疑情好好的辨别清楚啊，好好的辨别清楚啊。所以这个人的志向是很重要哈。有些人学经论有问题，他无所谓啊，一天过一天啊。有些人有问题，他不可以，一定要处理啊。所以这个玄奘大师啊，乃是由天主以问惑变矣啊。他到印度去啊，不是去观光啊，欣赏风景啊，主要的是要解决心中到底是单常还是现常的一个疑惑。那么这代科等于是把大师的整个他过去修习经论的情况，以及他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障碍，那么立志要求华啊，这段是讲这个大意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啊，那么正式讲到他印度求学的情况啊。是以贞观元年西行，孤身经历八百多里沙河之艰难，越过新疆进入印度，以摩羯陀国那烂陀寺戒贤论师门下写一切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等梵经五年，其后遍游五天竺，立业明显，叩行其意，兼通大乘空有二宗及小乘法要，共十二年。时戒日王以屈女城举办华义辩论大会，邀请佛教大小乘僧及婆罗门学者共七千多人，对大师为论主，事先阐扬大乘法义，必立真伪思量。十八日中尽无人能发言难知，会后戒日王及十八国国王戒奉师为国师，并颁以大乘天之尊号。那么这段呢，讲到大师啊到印度求学的情况。那么是以贞观元年西行啊。那么大师是在21年开始深作讲经啊 ,21 年他总共在中国讲了五年的经，讲到26岁。26岁他实在是觉得应该要去把这个心中的疑情给他弄清楚了啊。就是贞观元年，那个时候是26岁的时候，他就孤身经历了800多里的沙河的艰难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唐太宗贞观等于是唐太宗啊，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啊，那国家还不太稳定啊，那不太稳定啊，唐太宗下令啊，这个人民不能够随便外出的啊。那么刚开始大师要到印度期间啊，在佛教界很多人都知道啊，也本来很多人要跟去，但是因为几次的失败以后啊，都被抓回来啊，又被抓到洛阳去了，所以他下定决心啊，孤身前往，就是一个人去啊，啊，就避免这些各式各样的障碍啊，这队伍太庞大了，那么目标太明显啊，所以他只好孤身一个人。那么骑着一匹马，带了一些干粮跟水啊，经过了八百多里的沙河啊。这个沙河啊， 这个沙河其实就是沙，不是河，就是那个沙漠啊，非常的广大无际啊。你往前面看是沙漠，哇，后面看也是沙漠，所以把它形容这河，就广大无边的意思。这个沙河啊，它的情况呢，就是说啊，草木不生，水源枯竭，就那个地方啊是没有水，完全没有水啊，表面上没有水，地底下也没水啊。那么草木不生啊，乃至于这个天上的这些鸟类也很少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啊，他只能够依据这个地上那些枯骨啊，那人啊使得这个倒下地上的方向啊，来辨别他要去的方向啊。那么这当中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有很多妖魔鬼怪出现，这沙漠当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还有诵般若心经啊。那么当他经过这个800多里的沙河的时候啊，到了最后一半段的时候啊，他的水就全部用完了，用完了得不到补充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有5天5夜啊没有喝水啊。没有喝水的时候啊，全身就像火烧一样，周身如焚啊。那么两个眼睛啊就发黑啊，到最后就倒在沙河上了。倒在沙河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个人有业力的时候啊，护法通天的是不会放弃你的啊，就出现一个啊数丈高的这个金刚力士。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就大声的呵斥啊，说你不是要到印度去取经吗？我怎么躺在这个沙漠上呢？这突然间他就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精神就好一点了。好一点以后呢，这只马突然间有一点变化，他就一直往前跑啊。那么跑了10多公里啊，就在这个完全是一个沙漠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绿洲，很多的草啊，上面有很多水。那么他就去带着，他自己也吃得饱了，那个马也吃饱的水啊，把这个皮囊也装了很多的水。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才通过了这个800多里的沙河啊。不，当然从历史的考据啊，这个沙河怎么，这个绿洲怎么能够出现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奇迹的啊。那么总之呢，他就是经历了800多里的沙河的艰难，那么越过了新疆啊，进入到印度去了啊。那么我们看大师的整个过程啊，这个800多里是他最大的障碍啊。那么到后面的话呢，就不是一个多大的障碍啊，最大的障碍这个地方800多里的沙河啊。那么最后到达印度的时候呢，在这个摩羯陀国那烂陀寺啊，戒贤论师门下写一切师利论、显扬圣教论等梵经五念。那么到了印度的时候呢，他是到这个那烂陀寺啊，是印度最大的寺庙啊，全国的高僧都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戒贤论师啊，这个所作和尚戒贤论师的门下，那么他到了寺门的门前的时候，用长跪的方式啊，长跪合掌的方式啊，他是以长跪的方式前进的啊，就匍匐前进到戒贤论师的座下啊，表示求法的恭敬。那么他在这个当中主要是学一切师地论100卷啊。那么戒贤论师在5年当中啊，为玄奘大师讲了3遍的一切师地论啊，讲了3遍。这个一切啊，我们也说过，一切就是翻成相应啊，就是说呢，它这里面的教法讲到三乘的进行果啊，它的进行果都是相应于涅槃的啊。这个进行果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一切师地论的根本就是在第一分本地分，有50卷啊。那么50卷古德分成唯识进、唯识行跟唯识果啊。这个唯识进啊是讲什么事情呢、啊、讲这个凡夫这个杂染的境界啊，讲到这个3界9地啊，这凡夫的这些破业苦的境界啊，这个就是唯识进，都是阿赖耶所变现。那么唯识果呢，就讲佛陀这个清净的功德啊，有一涅槃无一涅槃。那么唯识行呢，就是从前面的唯识进要转变成唯识果的一个修行方法 这当中主要是提到两件事，一个是讲禅定啊，就是三摩多地跟非三摩多地，有心地、无心地啊，有总共有四颗啊，讲到禅定。那么其次就讲智慧啊，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啊，闻思修讲智慧啊，就是从前面的凡夫的杂染的境界，要转成清净的涅槃啊。要修习两种功德，一个是禅定的功德，第二个是智慧的功德。好，所以这个一切四谛论啊，就讲到这是三件事啊，唯是净、唯是行、唯是果。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啊。那么显扬圣教论呢，是无着菩萨呢，他是在论述一切四谛论的要义啊，来造的这个论啊，事实上也是在讲一切四谛论的内容啊。那这当中，他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那么这五年当中呢，从传记上来看啊，大师这五年啊，等于是也可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候啊，他把整个韦氏的教法可以说完全弄通了，把心中的疑惑完全解开了啊，那么奠定他未来自行化他的基础了啊，这五年是对他太重要了啊，这五年的这个戒行论师的座下的学习啊，那么打下他一个未来菩提道的一个基础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已经到了32岁啊，26岁西行，27岁到印度，那么到32岁这个时候他学习了一切四谛论啊。其后遍游五天竺，遍立业明贤扣行起义，兼通大乘空有二宗及小乘法要，共12年。那么他在那烂陀寺五年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归国啊，他就告辞的戒行论师啊，就遍游五印度啊。那么那个时候印度啊，佛教还是很兴盛啊。那么不过呢，这当中啊，佛教有大乘佛教，也有小乘佛教啊。那么他都一一的跟啊各阶善知识好好的学习啊，立业明贤扣行其义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谦虚啊，立就是相续的去参见那么每一个宗派的善知识，那么干什么呢？叩行请义，这个叩就是很诚恳啊，那些很诚恳的向这些善知识请教法义啊，那么他就慢慢的以一切四谛论做根本啊，就兼通的大乘的空有二宗啊，空中当然是讲中观啊，有宗是讲义切啊，乃至于小乘阿毗达摩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法要，总共是12年啊。那么这12年当中啊，他不但是亲近善知识啊，他也参访很多啊佛教很多很著名的圣地啊，地理的那种这些圣人的这些教化的事迹啊。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提出一点来讲一下啊，就是他有一天啊到一个小国，这个印度当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啊，有18个大国，那么又有各式各样的小国。在这个小国当中有一个叫僧伽罗国啊，僧伽就是出家人的僧伽，罗是这个四维罗啊，僧伽罗国。这个僧伽罗国啊，根据考据就是现在的西南啊。那么这个僧伽罗国这个席坛呢，有一个佛牙金舍，这个金舍里面供的佛陀的牙齿的舍利啊。那么这当中呢，他也这个国王是相信佛法的啊，那么造了一个佛的纯金打造了一个佛的这个金像啊，跟人一样高啊。那么在这个金的佛的这个头顶上啊，放了一个很价值的宝珠在上面。那么有一天啊，有一个贼啊，他就跑到这个佛牙金舍要偷这个佛陀这个头顶上的宝珠。那么他一开始当然拿不到啊，一个蛮高的，他就拿一个椅子啊，一个就爬上去。爬上去当他要去拿这个佛陀的这个宝珠的时候，佛陀的身体就一直不断的升高。升高他就把椅子换掉，换了一个楼梯进来，他佛陀的头也是升高。那么他一次一次的去换这种高的东西啊，总是拿不到。这个贼也是学习过佛法，他想了， 他说：“哎呀，佛陀啊，过去生啊，行菩萨的时候啊，难舍人舍啊，舍这个头目手足啊，原来这件事情是假的。我跟佛陀哪一个宝珠，佛陀都不给啊。佛陀行不到这件事是假的。那么他动这个念头以后呢，佛陀的头就开始往下垂了啊，就垂到他的手上啊，这个头就低着，那么他就把这个宝珠拿起来就拿走了。”拿走以后呢，他就拿去这个卖掉。那么这件事情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佛陀头顶上的珠子嘛。那么这个难道买到以后啊，就报告给国王，就把他给抓住了。抓住就说你为什么偷佛陀头顶上的宝珠呢？这个贼说啊，我没有偷啊，是佛陀给我的呀。这怎么说是佛陀给我呢？他说啊，佛陀当初啊是真正是把他送给我的，我们可以去现场看啊。那么国王就领着大臣啊到这个佛牙金舍去啊，果然那个佛像的那个相貌是头是低着的，头是低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国王啊都感动啊，佛陀的大悲心啊，啊显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此以后这个贼也深受感动啊，这个国王就更加的护持正法。所以这个僧伽罗国当时啊是很特殊一个国家啊。在一般的国度里面都还夹杂一些外道的一些婆罗门啊外道啊，但僧伽罗国是纯粹全部都是佛教啊，那么跟这个佛像的显灵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其中一点啊，这当中有很多的啊很多的圣迹啊啊，大家看这个大唐西域记啊，这十二年当中啊大师参访很多的圣迹啊。那么到了十二年的时候呢，等于是他已经在印度待了十七年，那个时候大师就准备要归国了，因为他觉得他的此行的目的也达到了啊，把这个一切事定学完了，把心中的疑惑也解开了啊，也参访了各式各样的善知识，也参访一一的礼拜的佛陀那些圣弟子的圣迹啊，这个时候准备要归国。但是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往下看。使戒日王以屈女城举办华裔辩论大会，邀请佛教大小圣僧及婆罗门学者共七千多人，推大师为论主，施宣阐扬大乘法义，并立真伪师量。十八日中，竟无人发言难知。会后，戒日王及十八国国王借封师为国师，并颁以大乘天之尊号。好，我们下堂跟大家说明。